志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15号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重建关系表示乐观。布林肯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在阿迪斯阿贝巴大学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如果该协议确实得到落实，特别是如果伊朗履行他显然做出的承诺，这个将会是积极的。布林肯接着说，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任何可以帮助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同埋以任何方式压制伊朗危险或破坏稳定的行动都是一件好事。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在讲到中国在促进该协议方面的作用时说，这个是一件好事。他说，我认为各个国家能够采取行动为推进安全、推进和平关系承担责任是有价值的。当这份协议上个礼拜宣布之后，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对记者说，该协议可能有助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也门，两国在多年的冲突中支持对立方。让皮埃尔说，我们欢迎任何帮助结束也门战争和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3月16号抵达东京，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对日本作正式访问的南韩总统。他在为期两日的日本之行的第一日就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并且达成协议放下困扰双方近四年的高科技材料贸易争端。路透社报道，对于意欲修复紧张关系、共同应对不断加深安全威胁的两个国家来讲，这个无疑是对外界发送有力的信号。南韩贸易部表示，日本将会取消针对向南韩出口智能手机显示屏和芯片关键材料实施的限制，而首尔将会撤销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东京的申诉。南韩最高法院在2018年裁决，要求日本企业必须赔偿二战时期强制征用韩籍劳工。日本亦年7月质以安全保障的理由，宣布对南韩实施严格的高科技材料出口限制，同时将南韩移出贸易优惠名单。南韩随后亦都将日本移出贸易优惠名单，并状告上世贸组织，寻求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处理日本出口管制问题。
两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星期三3月15号提出立法，要求对高空天气和研究气球进行跟踪，帮助美国军方区分潜在的威胁。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海利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巴德将会提出立法，确保可以识别在美国领空中运行的气球。他们在写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上个月美国战机击落一个中国气球和其他三个物体之后，这个问题就引发了新的关注。该立法将会要求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两年内发布法规，要求在海拔10000英尺或更高的高度气球上配备跟踪系统，以传输高度、身份和位置。曾经担任美国海军飞行员和美国太空总署的宇航员海利说，在我们的对手使用敌对监视策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没有理由怀疑我们领空中的物体是否会成为威胁，无论它是气象气球定是科学的项目。一名美国高级执法官员星期三3月15号表示，他认为越过美墨边境的中国移民增加与非法芬太尼进入美国之间并无关系。他是在回应共和党议员的质询时讲这番话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调查部门的助理主任史蒂文·卡根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的机构并未有发现这种关系。我们的调查和情报都显示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他话俾共和党籍众议员克莱希金斯听，希金斯当时问卡根中国移民系咪可能与犯罪网络有关。共和党议员一再试图将芬太尼呢一种强大嘅合成阿片类药物嘅贩运与自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喺2021年就职以嚟非法越过美墨边境嘅移民人数创纪录联系起嚟。喺西南边境缉获嘅绝大多数芬太尼都系喺合法入境口岸所截获的。 彭博新闻社星期二3月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话， TikTok 正在考虑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缓解美国针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据彭博社报道，业务剥离可能就意味着公司出售或者首次公开募股，这个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该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现有提议未获批准的情况之下才会实施的。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字节跳动。 TikTok 和字节跳动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这个短视频应用程序正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并于去年同意根据俗称的德克萨斯计划实施多项措施，试图安抚不满的议员。报道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陷入了停滞，使得到 TikTok 不确定它的计划是否足以让公司继续在美国营运。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英国发布最新的国防战略，目前该国正试图在战略威胁与国内财政困难之间取得平衡。这份2023年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整合评估更新是对两年前发布的一份战略评估的更新。总部位于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大卫劳伦斯对美国之音说，3月13号星期一发表的这份新文件迫使外界重新去关注欧洲安全。他说最新评估强调了向印太地区倾斜，英国当时似乎打算不再将欧洲安全纳入他的主要影响范围。劳伦斯说这个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使英国承认我们最直接的威胁距离我们本国更加近，而事实上英国在到向欧洲盟友提供军事支持方面处于强而有力的地位，正如去年所表明的这样，尤其是在欧洲的东部战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员鲁比奥说会近期将公布揭露新冠病毒溯源的新文件。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为香港抗争者游说国会的朱穆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以国安理由拒绝过千名学者和学生申请，不少是来自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近年加强审批学术界申请，尤其是同中国国防技术有关的研究被特别认为是有风险。最近数字显示，学者学生申请被拒人数按年上升接近四分之一。有学者说大学面对审批的时候，英国政府未有解释清楚何谓风险，造成的延误是重大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去年因为国家安全理由拒绝超过1100宗科学家和研究生 在英国的敏感项目上面工作的申请，几乎是2020年同类数字的九倍。英国近年针对审查和中国合作的研究，在几间名牌大学大部分被拒绝的申请据报都是来自中国学者。英国外交部在2007年推出学术技术审核计划，包括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如果要搬到英国做研究或者学习敏感项目，例如在军民两用的科技，都需要通过审核。英国外交部在2020年和2021年都有扩大那个计划的要求。英国卫报引用资讯自由法取得数字，显示去年的50,000宗申请入面，有839名学生和265名研究员的申请被拒绝。在2020年只有128宗申请被拒，2021年就有951宗被拒。卫报指英国外交部拒绝交代被拒绝的申请人的国籍，但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帝国学院提供的数字都显示，被拒的学者申请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有5个已经在英国大学任职几年的中国学者未能通过审核，他们或者需要离开英国。英国政府在本星期初更新国防外交综合评估，指中国对英国和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英国政府近年致力打击和中国在敏感项目上面的合作，例如帝国学院在去年就计划关闭3个由中国国防科技公司赞助的研究中心。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近日指，科学、科技、学术都是英国国家安全的前线，英国知道敌人尝试偷取英国的知识产权来伤害英国，新成立的国家保卫安全局会致力帮助商界和大学保障他们的竞争力。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副主任 Andrew Ye 对美国之音说，最新数字显示英国政府开始认清英国大学可能不知不觉间帮助中国建立国防、监控和其他战略范畴的实力。他指出，虽然英国应该作出回应，但是大学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有风险的研究而什么不是。他说，中国希望发展的重点战略技术是航天、人工智能和其他军民两用的科技。英国政府会不会在这个灰色地带向大学提供指导，什么研究范围风险比较大？英国政府会否建议大学和哪些中国大学合作比较有风险，例如和中国解放军有密切关系的大学？如果英国政府想好像在综合评估提出的方向一样成为科学科技大国，他需要尽快对这些问题提出答案。学术技术审核计划的另一个问题是审批速度相当慢。由英国24间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罗素集团上星期发表调查，发现申请到21间英国高等学院的1450名学生和学者面对严重的延误。学生的申请需要53个工作天才能够批准，有些申请更加长达100个工作天，比英国外交部目标的30个工作天长得多。同样地，学者的审批时间也都比2021年长了1倍以上。爱丁堡大学校长马菲森回应调查结果的时候说，研究型大学好理解处理风险的需要，会和政府和安全部门合作，但是学术技术审核计划的要求扩大之后造成的延误是严重影响了大学进行研究的能力。英国政府发言人对卫报说，在2020和2021年扩大了学术技术审核计划的要求之后，更多的海外学者需要经过审批才可以到英国工作，因此申请和拒绝宗数都大幅增加。那个发言人说，拒绝率很低，只有大约2%。英国政府亦都致力减少延误，大部分的申请都是30个工作天之内处理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咁新一届美国国会成立嘅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手持住香港苹果日报最后一日出版嘅报章，唔系国会山庄前嘅记者会上高调呼吁关注香港局势。咁喺美中对抗格局当中，香港议题喺美国社会当中嘅重视程度再次引起咗外界关注。咁肩负推动全球监察香港民主人权状况嘅组织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就认为要深耕细作，将香港议题连贯全球安危，先至能够使到美国各界延绵不断地监察落去。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嘅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早前在2月28号在国会山上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主席加拉格尔特别就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中各个被告被起诉两周年发言，批评中共治下只能够容忍一种声音，意见者必须被灭声。他指出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的事情应该受到关注。就在这位主席发言之后，这些有关香港言论的报道，不理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实体的美国主流媒体上，记者均不见能够占据到头条或者二三线报道的位置。除了已被中共屏蔽禁制的外国媒体之外，加拉格尔当日有关香港的完整评论未见于美国主流传媒的显著位置。这个情况是不是因为香港议题没有了新闻价值呢？还是香港崩坏的重要性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中不值一提呢？尽管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确实十分之关心香港政府的一举一动，但是美国民众又会否仍然关心呢？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创办人兼主席朱穆文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从策略推动上以至如何应对香港政府近月频频出击的洗白行动，解释了他如何松容面对的心境。他说美国政界不关心香港局势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理由要求他们首先要关心香港的议题。他首先解释说，
So my job is actually, you know, we'll never win if we try to convert everybody to say that you have to care about Hong Kong, because they don't. Nobody, unless you're from Hong Kong, nobody wakes up in the morning thinking about Hong Kong.
朱穆文首先说，所以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试图让每个人都讲出你必须要关心香港，因为他们不关心，我们就永远都不会赢的了。冇人，除非你是来自香港，冇人会朝早起身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香港。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你是不是认识来自堪萨斯州的女议员，当她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的政治利益是什么呢？我怎样令到香港、中国和中共在她的政治计算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呢？这位非牟利组织的创办人解释，美国政界并没有必要将香港的事情日日都记挂在心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也都自然理解为何美国主流传媒不会将加拉格尔在特设委员会中第一日开会时批评香港政府的言论作重点处理了。他不会因为美国传媒不重视报道香港议题而感到不悦，相反，他强调目前在美国流沙的香港人组织要重视的就是要深耕细作，将香港议题带入社区，并且将之与全球的安危连结起埋一起。朱穆文继续说，
And when I started working on Hong Kong in 2019, my goal was always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and expertise.In bigger and bigger part of the U.S. government, so that it's not dependent on just, you know.
朱穆文继续说，当我在2019年开始为香港议题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始终就是要确保 我哋继续要同越嚟越多嘅美国政府部门发展关系、联系同埋获得专业嘅知识。你知道啦，咁样我哋就唔会在意于究竟我哋喺呢个星期有冇上到 CNN 嘅头条新闻，或者系外界系咪实际上有人喺度关注紧呢啲有关香港嘅新闻。呢一位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嘅创办人解释啊，心间细作嘅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之一呢，就是要推动美国政府内部因应香港的局势发展，去重新审视对待香港的政策。例如美国国际开发处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就是他最近的工作重点之一。他解释，以往很难想象要求该处要对待香港好像对待流亡的藏人一样，撥出資源保護固有文化遺產，但是現在他就是要遊說該處要為流亡港人群體去增撥資源，保存港人流散的特有文化，好讓他承傳下去。朱慕文承認，這些工作既沉悶乏味，不會登上新聞頭條，外界不會經常知識進展，但他的重要性就在於這個是心間細作在政府层面中的重要一环，这个是一步一步地推动巩固美国政府认同改变固有香港政策的重要性。自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社会运动以至港版国安法实施快将接近三年之际，包括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前任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多位香港政界人士均曾经对美国政府针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并不放在眼内，更加有人公开对美国的制裁表现出蔑视的态度。部分流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看到这些回应，除了感到沮丧之外，更加质疑制裁的成效。朱慕文说他理解这些心态，但强调总是不能够事事以报复的心态去先行，这个并不是在美国推动关注香港工作的应有态度，不是将报复凌驾了所有的一切。朱慕文继续说，
You know, I think a lot of times, particularly Hong Kongers, and I think you and I feel this way, we hear a lot of people, they want immediate, like they want revenge, you know, they want like blood, they want, but I...
朱慕文说，你知道呢，我想了很多次的，尤其是香港人，我想你和我都有这种感觉的。我哋聽到過好多個香港人，佢哋想要立刻立即去報復。你知道佢哋想要見到血，但係我真係好想教導佢哋啊！呢個係我哋想做嘅另一件事情咧，就係我正喺度嘗試教導呢啲香港人要從長遠嘅角度去思考我哋如何取勝，啱唔啱咧？佢繼續解釋，要促使包括美國在內嘅全世界去认真对待香港议题，就是要使到世上每一个人都认识到香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所占据的连结性。他称香港议题不能够独立地去看待的，否则就只会与他人无关。香港过去几年崩坏的背景就在于中共从来都不信守承诺，撕毁协议去入侵西藏，同樣違背一國兩制，踐踏香港民主自由，承接這樣的歷史發展軌跡，將來更加會攻佔台灣，據為己有。梳理了這些歷史發展脈絡之後，朱慕文指出，世人就會看得懂、看得通，為什麼他們要繼續關心香港，這些歷史都是一脈相承的。朱慕文繼續說，
Yeah, so I think we're now, in, you know, I've spent the last year, actually, one of the things I'm doing is linking together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wo elements, Tibet, Xinjiang, Hong Kong, and Taiwan.
朱慕文說，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處於，你知道啦，去年實際上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將歷史、現在和未來去聯繫在一起。对于西藏、新疆、香港同埋台湾呢啲元素，唔单止系象征性噶。当我最近喺雅典嘅时候， 我對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事務的工作人員說，你必須認真去看待香港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其實在西藏早已經就發生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北京正在嘗試做的事情，以及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是互相呼應的。我認為需要以這種方式去看待歷史的發展。在美國推動關注香港人權工作上，對如何說好香港故事，用創意的方式將美國民眾和香港的情況連結起來固然重要，但是朱穆文認為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必須和美國人有關，使到他們有所觸動，這樣才會將港人和美國人兩者連結起來，從而推動代表後者的美國政界去關注香港人的福祉。反修例運動早已經過去三年，每年在不同的海外港人組織中，均會在社交媒體上看見各種不同的紀念日貼文，紀念他們認為重要的日子，例如是6.12百萬人大遊行、7.21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831太子地鐵站警察無差別襲擊食客。這些貼文年復一年地刊出，除了讓關注的香港人互相安慰、講聲加油之外，其實它的真正的效用究竟何在呢？即使美國人看到這些英文版本的貼文，又跟他們何干呢？是否真正可以打動到美國人的心靈，讓他們去回顧關心快要是四年前香港所發生的事情呢？居住在香港境外民主國家的人亦都無動於衷的時候，這些周年紀念日又會否成為這些流散香港人的自憐、自戀的自我慰藉紀念日呢？被記者無情質詢的朱穆文不敢太多批評海外同路人所舉辦的周年紀念日，但認同這些流於形式化、表面化的貼文或者活動無助香港境外人士關心香港局勢。朱穆文是這樣解釋的。
All the things, all the anniversaries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aside, like, I think that those are important for the diaspora themselves. Like, I think people need to have a way of grounding themselves and marking, you know, history and remembering. Those are all important, but they are not in any way affected.
朱穆文說，所有這些周年紀念日及其他當年經歷過的事情，我想當然對流散海外的港人是重要的。我認為他們需要有一種方式與記憶和歷史去聯繫，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但他們在這些紀念日去緬懷，在實際聯繫建立新的關係和我們需要說服或者招募的人方面來講，其實是並沒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對我來講，在過去一年工作中，我真的知道需要改變，所以我想改變敘述香港故事的方式，不過還未來得及集中火力大量展開新的工作。關注香港人權、民主、自由的海外組織就需要面對更大的挑戰。香港政府的銀彈已經拋到去海外，緊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說好中國故事的指示，這樣要說好香港故事。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粉墨登場，還拍短視頻Hello Hong Kong， 從公帑中豪擲$25,500,000向全球送出50,000張往返香港的機票，吸引全球民眾到香港旅遊，企圖以此證明這個城市從近年的社會動盪以及疫情中復常，一再榮膺國際都市的美譽。近日在 YouTube 網站上，只要鍵盤輸入 Hong Kong 英文這兩個字，更加不難去發現大量自稱旅遊達人的博主上傳了最近到過香港旅遊的視頻片段，盡情吃喝玩樂，一展香港急不及待的好客之道。這個大灑金錢的計劃公布沒多久之後，立即在網上引發大量負面評語的。有人嘲笑李家超的普通話發音水平，亦都有不似港府銀彈政策收買人心，粉飾太平。正當不滿的港人為此憤憤不平，害怕他們認為的洗白行動有可能成功之際，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創辦人朱穆文卻鬆容不迫，開懷大笑地指出，為此煩惱是正中下懷。他說，勸喻外國人不要貪小便宜，為了免費機票而不去香港是錯的，他們應該要去參與抽獎，去拿這些免費機票到香港一遊，吃喝玩樂之後再跟民眾交流，了解他們失去民主自由的苦況，然後返回各自國家之後再去宣傳這些實況。他繼續解釋說，
And actually find thos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actually engage them. I mean, that's how it works. Like to counter propaganda, you don't make fun of the propaganda. You try to help people see through how absurd the propagandas ar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part of, you know, so I think of, you know, so this,I see this as
朱穆文話：我的意思就係實際上相反，我會去揾嗰啲攞呢啲免費機票嘅人，真正要與佢哋互動。呢個係反宣傳嘅作用。你唔好只係識得取笑香港政府嘅宣傳，你要試圖幫助大眾去睇穿呢啲宣傳係幾咁荒謬。我認為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我認為呢個係一個機會，儘管佢哋香港政府正喺度努力做緊洗白嘅事情。但我知道，如果我哋真正投入資源同埋時間，並建立人物關係，我哋就可以展示正喺度發生緊嘅事情，外界就可以睇到真正喺香港正在發生緊嘅事。套用同一個道理，有別於目前一啲流散港人團體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關閉香港政府喺美國設立嘅三個經濟貿易辦事處，朱穆文對此亦都顯得唔係太過著意噶。佢解釋。这些驻美港府官员在面对美国公众推销香港复常的优势时，只会大话连篇，自暴其丑。这个也都是正是没有需要事事报复行事。朱穆文最后解释说，
So we have to move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Like, can't have this protest mentality when we're really fighting a long-term political campaign. So,The protest mentality will be like, oh, let's go scream, you know, and let's go embarrass.
朱穆文話：所以我哋必須從抗議轉向政治，就好似當我哋真正進行長期政治運動嘅時候，我哋唔能夠有呢一種抗議心態噶。抗議心態會點樣呢？哦，叫我哋尖叫，讓佢哋尷尬，一齊去令到李家超感到尷尬。但我哋確實必須與佢哋香港政府戰鬥，我希望呢啲香港政府駐美國嘅貿易辦公室嘗試睇睇佢哋係咪真係可以說服到美國公眾接受佢哋嘅觀點，睇睇佢哋係咪真係會贏。回歸政治，呢一位以遊說工作為香港民主自由工作嘅活動人士話：美國政界、社會各界人士係咪認識到訪過香港並唔重要，重要嘅係香港議題。必須聯繫他們的政治利益，使到他們自然關心。朱穆文說，政治從來都是現實的，國會議員會衡量多關心香港會不會增加他們的再次當選，獲取多一些政治捐款及得到更多曝光的機會呢？他解釋，當他們有這些回報的時候，就會考慮多為香港做事。這個原理亦都可以放在將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只要香港自由遭到侵蝕議題緊扣住中國威脅論，讓美國人明白這個是危害到美國國家安全的其中一個要素，香港議題就會在美國政治中繼續得到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喺刚过去嘅星期二话，佢将会好快公布一份详细报告，揭露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嘅最新信息。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庄嘅报道。
根据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嘅新闻稿，呢份即将公布嘅报告收集咗堆积如山嘅间接证据，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病可能系嚟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嘅事故。新闻稿指出，呢份报告汇整咗大流行病爆发前中国发生嘅一连串事件。 報告話，呢份報告發現並且將會公佈之前，唔不為人知或者被美國政府忽視的證據。魯比奧參議員在聲明當中還表示，他的辦公室是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調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這份報告將會反映他們的成果。魯比奧辦公室同時發布了一部大約是30秒關於這份報告的預告片。預告片當中的旁白說，我們被告知說這場災難是一種自然行為，但是中國的文件卻是另一種的說法。魯比奧在預告片當中表示，我們有足夠的片段諮詢是拼接在一起來改變整個敘事，他們不必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確保全面事實永遠不為人知，他是直指中國共產黨試圖掩沒所有相關的訊息。魯比奧辦公室並未有透露這份報告具體公佈的日期，僅僅是表示將會很快會對外公佈。上個月底，美國能源部以低度信心得出結論，認為新冠病毒起源最有可能是由實驗室洩漏所引起。這份消息的公佈再次引起了各界有關新冠病毒溯源議題的討論，其他的美國情報機構在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起源還是實驗室洩漏的問題上面仍然意見不一。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副主席，他上個星期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年度安全威脅的聽證會上面，針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問題向出席作證的美國五大情報領袖提出質詢。聯邦調查局從2021年夏天一直以來都評估認為大流行病起源可能是來自於武漢實驗室的事故，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當時是回答的。美國國際情報總監海恩斯在聽證會上面真是表示，各個情報部門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還未有一致同意的最終定論。海恩斯說，他們一直努力試圖尋找新的訊息線索。他說，我認為你是絕對是對的，中國是沒有完全配合，我們認為這個是一個關鍵的缺口。這個關鍵缺口本來就將幫助我們了解究竟發生了些什麼的事情。魯比奧在聽證會上面表示，他是要指出的就是，沒錯，我們沒有一個是冒煙的槍直接是作案的證據，但是他表示，我們發現有人出來說我們發生了實驗室洩漏，我們同時也都是沒有確鑿證據說這個是自然發生的，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最簡單能夠證明的，他們可以開一場的記者會給予我們看一看，那隻蝙蝠或者是穿山甲展示給我們看一看，這個就是那種病毒，就是從這個動物身上是出來的，因為它不會只是在一隻動物上面發現，它會相當之普遍。魯比奧表示，對中國方面來說這個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但是他們是沒有這樣做。他還說，我認為這個就是相當有力的理由來懷疑這個不是自然發生的情況，因為他們曾經對另外一次的大流行病是這樣做過。在眾議院方面，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事務特設小組委員會3月8日舉行過首次的聽證會，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在作證的時候表示，他到了今日都認為新冠病毒更可能是源自實驗室的意外洩漏。前白宮官員梅澤爾在聽證會上面即是指責中國阻撓國際社會的新冠溯源調查，才導致今日的局面。美國國會眾議院在上個星期五以419票對0票的一致結果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將有關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的美國情報解密，而之前法案已經獲得到參議院的支持，緊接下來將會送交給白宮等待總統簽署成法。如果該個議案被簽署成法，將會要求在90日之內將任何以及是所有的關於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疾病之間潛在的聯繫的訊息解密，這個包括有關該個實驗室研究以及其他活動的訊息，以及是是否有任何的研究人員是生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亦即是澳富斯 AUKUS 国家的首脑呢，3月13号举行高峰会议，宣布了为澳洲建造核潜艇的计划。专家认为，澳洲工党政府虽然致力于降低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还是以维护民主作为基本原则，包括支持台湾。一旦中国武力入侵台湾的时候，澳洲可望同美国等民主国家一起协防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加州圣迭戈举行奥富斯高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3月13号共同宣布澳大利亚将会采购三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并运用英美的技术，以英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设计为基础，共同打造下一代的潜艇。奥富斯举行峰会的消息一出，中国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三国美英澳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的风险，衝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刺激軍備競賽，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受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和反對。目前中國是印太地區擁有最多數量潛艇的國家，澳大利亞至今並未有核動力潛艇。國際輿論一般認為奧富斯的宗旨是為澳大利亞潛艇更新換代，配備核動力，以對抗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制衡中國對台灣施壓。不過，阿爾巴尼斯3月13號並未直接點名中國為令人擔憂的問題，但他表示這項計劃反映一種共同的決心，即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夠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之下為自己的主權利益行事。阿爾巴尼斯曾經表示，奧富斯一方面確保澳大利亞投資於他的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亦都是投資於三國的關係。因此奧富斯反映了工黨政府對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態度。工黨的前總理基廷曾經表明反對奧富斯，他批評前任自由黨政府帶領澳大利亞遠離亞洲世紀，重返過時的白人圈子。他還稱工黨的現任領導層是歷史倒退的同謀。美、英、澳三國2021年組成奧富斯，當時澳大利亞是自由黨聯盟執政，澳大利亞放棄了2016年與法國簽訂的以蘇佛朗級潛艇為基礎改裝的柴電潛艇採購合約，改向英美尋求採購核動力潛艇為替代方案，強化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在南中國海區域的戰力。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赫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澳大利亞的工黨政府與前任的自由黨政府都全力參與奧富斯，但是在運作方式上確實是有所不同的。他解釋說
The broad idea of having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Has turned out to be very bipartisan, both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nd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佢話兩黨喺大前提下都希望澳大利亞擁有核子攻擊潛艇，因此雙方都好重視奧富斯嘅結盟。現任嘅阿爾巴尼斯政府提出咗對於奧富斯結盟時澳大利亞停止先前與法國定下嘅潛艇打造契約嘅和解方式，試圖與法國喺澳法擁有共同利益的地區加深合作，例如是南太平洋區域的經營。此外，兩黨對於與英國在奧富斯的合作亦都有不同的看法。莫里森政府似乎將奧富斯看成為以澳美為主的組織，頂多都是順便附帶著英國。現任政府傾向於將奧富斯視為澳英美三方的夥伴結構，比前任政府更加重視與英國之間的關係。澳亞台灣研究協會會長、澳大利亞迪肯大學信息技術學院教授張耀宗認為， 工党政府的中国政策确实与前任的自由党联合政府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到澳大利亚在奥库斯的参与程度。他解释说，
其实美中的贸易 交流并没有因为对立而终止，那工党政府上台以后也希望与中国维持贸易的往来，不会像自由党政府那样。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美中的贸易交流并没有因为对立而终止，工党政府上台之后亦都希望与中国维持贸易往来，不会似自由党政府这样地对中国态度强硬。不过工党对于中国温和的部分，我想仅止于经济制裁和关系修复的部分，在国防甚至是价值观上，澳大利亚不理哪个政党去执政，我相信都会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因为这个才是比较符合澳洲自身的利益。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说，奥库斯让澳大利亚更有安全感，好像觉得哦，现在我们背后有美国和英国了，但是奥库斯的成功需要真正的领导，而不是官僚会议的纸上谈兵。他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从总理由上而下的努力，去确保奥库斯除了核潜艇之外的产出，例如制定并确实完成一些防务相关合作计划，否则对澳大利亚是浪费时间。纽瑟姆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改革毫无进展，如果是澳大利亚展现足够的积极性，或许可以藉由奥库斯带动澳美国防创新合作，由首脑级别讨论来到放宽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来到支持奥库斯。澳大利亚两份主要报章《悉尼神区报》及《墨尔本世纪报》3月7号起连续以头版头条和大篇报道的方式来到引述5位国安专家的分析预测，一旦中国解放军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可能会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联手共同对抗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最快可能在3年之内，亦即2026年就会出兵攻台，届时澳大利亚将会没办法置身事外，势必和美国站在一起去卷入与中国爆发的战争。但是现在澳大利亚民众和军方都尚未做好准备。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表示，国安专家基于专业一定会用相对警戒的态度去面对战争议题，为最坏的情形做好准备，如果用外交的角度或有不同的诠释。他解释说，
Say than the diplomatic people like me who look at it in a broader diplomatic context, because for me I'm looking at ho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velop, and while conflict is a part of it,
他说以外交的角度切入的人会用比较大的格局去看待这个议题的，我就会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走向，重点就是各个国家关系变化的相互影响与走向，军事冲突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重点。我认为中国以强势的态度不断宣示不会接受台湾独立，但我并不认为这样足以推断中国会在近期将会进攻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确实正可以为可能的台海战争做好准备，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三年内就将会面对台海战争，而是为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都做好准备。悉尼神区报与世纪报引述专家分析预测，台海战争一爆发，可能就会有20万美军涌入，这个增加了中国导弹袭击澳大利亚军事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威胁，亦即中国有可能在对台开战的72个钟头之内就会对澳大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肯迪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宗表示，其实预测战争最快几时会发生并不重要，因为发动战争的不会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而专制国家的决策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他说其实澳大利亚一直都有所准备的，特别是在信息战方面。他指出即使传统战争尚未发生， 屬於非傳統的信息戰就已經而家係進行式啦。特別是中國以滲透的方式入侵民主國家的情形隨時都發生，澳大利亞對此特別警覺，亦都積極地採取行動。張耀宗繼續說，
這個是集權國家透過灰色活動來行戰爭之實，我個人這樣認為。澳洲其實已經推出許多針對灰色，
張耀宗說這個是極權國家透過灰色活動來到行戰爭之實。澳大利亞其實已經推出了很多針對灰色活動的研究計劃和政策，特別是澳大利亞國防部針對虛假信息的各種研究和政策一直都在進行的。我認為澳大利亞對於這部分的重視可以提醒民主國家，我們是不是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或者是定義戰爭呢？畢竟現代的戰爭與傳統的戰爭狀態已經不同了。張耀宗表示，不理是台海幾時發生戰爭，基於澳美同盟的立場，澳大利亞一定會參與，這個是澳大利亞所有政黨的共識。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接受澳大利亞電視台 ABC 的訪問時都指出，美中關係的整體狀況處於差勁的戰略修復狀態，他認為作為美國的朋友和盟友，澳大利亞的作用是在幫助在美中關係中建立護欄，避免危險惡化。他說這樣我們就不會意外地陷入危機，面對衝突升級甚至是戰爭。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赫爾亦都表示，澳大利亞與美國、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是很微妙的，澳大利亞是美國忠實的盟友，這層關係是澳大利亞不會因為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而有所改變，而同時澳大利亞亦都盡力避免與中國關係惡化，畢竟澳中的經貿關係對澳大利亞是很重要。他是這樣解釋的。
Well, I think that Australia has a role to play in, so yeah, we will always be a voice for some moderation. But again,
他說澳大利亞能夠在美中關係緊張的時候發揮緩解的作用，減少美中之間的對立性，或至少避免形勢惡化到產生衝突甚至戰爭的危險。問題就是要緩解哪一方呢？我們是要讓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溫和一點嗎？還是要中國接受美國主張的方式來避免日後的衝突呢？無論怎樣，如同陸克文所言，我相信澳大利亞對美中雙方而言都會起到緩解的作用。澳亞台灣研究協會會長張耀宗認為，澳大利亞確實有可能作為美中之間的橋梁，但僅止於戰爭尚未發生的時候。他最後說，
在這個非戰爭的時間點上，Kevin Rudd 講這句話，我認為是算是恰當的。那澳洲當然不，
張耀宗說，在這個非戰爭的時間點上，陸克文講的這句話，我認為算是恰當的。澳大利亞當然不希望發生戰爭，我相信每個國家都是這樣。如果澳大利亞可以隨時成為美中之間的潤滑劑，提出和平解決方式是一件好事。我想工黨政府是從這個視角想扮演這個角色，只不過工黨政府嘴上雖然說不是，大家亦都知道，如果台海戰爭真的發生，美軍派兵支援台灣，澳大利亞一定會站在美國這一邊去加入戰爭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金融界监管人员最害怕的字眼或者可能就是银行挤提了。这个事情在上个礼拜就在美国发生，但是一日之内，全部从总部设在加州的硅谷银行 SVB 提取了420亿美元，使到这间银行的现金余额亏空了10亿美元。咁喺美國銀行倒閉嘅救助者咧，就係簡稱 FDIC 嘅聯邦存款保險局。咁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赫爾曼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亨利表示，呢係一次由推特推動嘅銀行擠兑。硅谷銀行首席執行官貝克爾喺3月8號致函股東披露話，該國銀行銷售美國國庫債券以及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時候，虧損了18億美元。 贝克尔要求寻找20亿美元的新资本来稳定银行，储户以及其他人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揣测该银行的健康状况。这封信是硅谷银行倒闭的催化剂，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金融机构是倒闭事件，亦都是15年前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第一次这一类的事件。随着硅谷银行的倒下，纽约州突然关闭了签名银行，这间银行以跟风与飘摇的加密货币业系关系密切而著称。在关闭该银行之前，大家恐慌性地提取了存款，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使到银行陷入了破产的边缘。签名银行一些最大的客户是顶级加密货币交易所，各自有数亿美元的存款。银行挤兑有扩散的危险，美国各地的个人存款一般是以数千或者数万美元计，而不是数百万美元，他们不由担心自己的钱是是否安全。随着股票价格的跌落，地区性的银行更加容易受到殃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会场表示，假如损失扩散至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千百万家庭以及小企业的存款以及储蓄有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政府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立刻介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多数银行客户都是见过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个字样，它出现在银行储蓄所标识的顶部，并且写有这样的保证，每位储户被保险至少25万美元。这一笔的额度有可能涵盖美国多数个人储户的潜在损失。但是硅谷银行的富裕客户是高科技初创企业以及是创业家，他们的存款数额是要多得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硅谷银行以及是签名银行客户的所有存款都将会得到担保，不理他们在这两家银行的存款是有多少钱。这个恢复了消费者的信心，美国的银行是没有出现更多的挤兑，但是一些人觉得这项决定是在这里拯救富人。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表示，纳税人是不会承受损失，这个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因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从一个资金池当中是拿出现金来给予储蓄户，这个资金池是所有投保的银行必须向他们的注资助，但是乔治梅森大学莫卡斯特中心的高级杰出研究员、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霍尼格表示，这个大概是一次的拯救。霍尼格说，这个是市场约束崩溃的地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称赞了自己的优良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